好，我们今天开始讲解《瑜伽经》。为什么先从《瑜伽经》开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新时代或者印度的东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宗教的背景，而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局限，使人很难跳出那个框架。
它这些宗教的框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局限，你很难跳出那个框架。唯独瑜伽是没有任何宗教框架的一个古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第一次讲就选择了从瑜伽经开始讲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也许在座，我不知道在座对于印度教，对于密宗，对于这些古老的这个近似瑜伽的这些具体的修炼方式，有没有人了解的很多？如果你仔细了解密宗里面的大圆满次第，还有印度教里面的关于昆达里尼的一些古老神秘的著作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这些古老的东西都有瑜伽的影子。包括印度教的古老的昆达里尼，密宗里面所有大圆满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甚至大圆满的彻却跟托嘎，都有非常浓厚的瑜伽色彩。瑜伽几乎渗透到了所有这些宗教的背景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我们从瑜伽开始的一个原因。当然我这里指的瑜伽并不是哈达瑜伽，哈达瑜伽是瑜伽里面的一种所谓的形体瑜伽，它是通过身体的训练。当然瑜伽也有很多种，有山卡拉瑜伽，克里希纳穆提就属于山卡拉瑜伽，但是显然他是一个彻底的非宗教人士，但是他讲的内容非常类似于善卡拉。瑜伽里面还有很多奉爱的瑜伽，整个瑜伽的体系可以分作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哈达瑜伽，纯粹的身体瑜伽，它通过身体的训练使你达到某种程度的心灵，当你的身体被彻底调柔了，那扇阻挡你的大门就打开了，那扇走向内在世界的大门就打开了。身体是第一个门槛，这瑜伽往往是从哈达瑜伽开始的，这个是一个次第，这个次第实际上非常有必要。瑜伽经里一开始也是从哈达瑜伽开始讲的。瑜伽的第二个分类可以称作是奉爱瑜伽，它是彻底的以爱的方式来进入那个永恒的源头，他走的道路是以爱为拐杖的。这个方式在宗教里面可以类似于天主教、基督教，这些宗教都是以爱的方式来追寻那个永恒的源头。在印度教里面把它称作奉爱，这个是第二个大类。第三个大类就是智能的，智能瑜伽。智能瑜伽实际上可以包括昆达里尼瑜伽，因为昆达里尼到后来在第六跟第七个中心的时候会引起非常明显的智能回应。智能瑜伽当然很显然佛教是属于这个范畴内的，佛教、密宗都属于智能型的宗教。这个是瑜伽大概的三个分类，当然可能大家从网上或者是从一些书本上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瑜伽分类。但无论它分成5个种类、7个种类、9个种类、10个种类，它最终的三个方向就是身体、智慧跟爱，这是瑜伽的三个分类。另外一个我们从瑜伽经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瑜伽经几乎是头跟尾的完整合一，也就是它几乎以精确的方式，几乎以一个数学的方式 非常精炼的，非常简洁的，把从头至尾的整个过程都描述出来了。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当然这些简洁也创造了一定的麻烦，因为他过于简洁了，所以瑜伽经里面有许多非常深奥的内容需要很严肃的把它们展开。瑜伽经里提到很多的类型的冥想，只用了一句话两句话，但实际上那些冥想会达到的深度是非常深的，除非一个人有真正的内在经验，否则那些简单的话语对他来说产生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他可能并不知道那些简单的话语所可能引发的一些经验，一些内在的经验。所以瑜伽经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完整的灵性的指导性的经典，它没有宗教的倾向，所以它很难会把你框在一个框架内。你即使学了瑜伽经，你也不太可能成为某一个宗派的人物。相反，如果你开始懂得瑜伽经，你的眼睛反而会真正的打开，你的视野反而会真正的打开，你开始能够有能力辨别所有其他类型的灵性跟宗教，你会在那些灵性的文字里，在那些古老的宗教里发现真正的珍宝，瑜伽给了你那双真正智慧的眼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从瑜伽经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提供了你智能，而且它提供了你精确。瑜伽经唯一比较弱的就是在爱的方面似乎没有天主教那么强调，但是它也有，整个瑜伽经里面在冥想方式里面提供了奉爱瑜伽的方式，提供了对最终源头的祈祷。这些冥想方式被瑜伽经以非常简练的语言呈现出来。我们实际上瑜伽经大概是公元两世纪以前，据说是公元两世纪以前由这个帕坦加利写下来的。这个人帕坦加利这个人描述他的历史并不是很多，但从瑜伽经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他几乎像中国的老子一样，道德经五千言就能够使人们在往后的这么多年里面反反复复的读，越读发现里面这个越是奥妙无穷。瑜伽经也有类似的效应，应该说瑜伽经一点都不逊于老子所写的道德经。好，我们也用不着太多的吹捧瑜伽经了，我们可以从实际的开始。它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简练，瑜伽经的版本很多，由于翻译的人个人的一些主观倾向，可能把它们翻译成英文，然后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所以实际上从梵文翻译成英文已经被很大程度的扭曲了，因为很多梵文很难翻译成英文。梵文的一个词的意思有时候像中文一样，它代表很多意思，所以你要把它精确的翻译成英文有时候困难很大，再加上你从英文再翻译成中文，那么实际上这个歪曲程度就越来越大了。所以有很多版本的瑜伽经，很难说哪个版本更好，姑且就可以用这个版本开始讲，因为我并不会完全按照他翻译的这个来讲，只是参考一下，所以没有太大的关系。瑜伽的第一句话就是直指要害，非常简练，1.1 现在开始教授瑜伽，什么废话都没有，你只要开始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你如果你的信心跟你的决心说现在我要开始瑜伽，你就可以开始。瑜伽是没有前提的，无论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圣人，你是一个罪人，你浑身有病，你充满了各种各样负面的思想或者正面的思想，或者你充满了各种各样错误的观念， 你的脑子里有无数的来自其他人的教导或者来自其他知识的背景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决定 OK， 我现在开始走向瑜伽就可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可以说你这样的人不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说我现在就开始瑜伽。对瑜伽的这个胸襟是非常广大的，它广大是有理由的，因为只要你开始走进瑜伽，它就有把握把你完全的洗干净，完全的脱胎换骨。瑜伽是有这个能力的，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它都可以使你渐渐的认识到你最深处的真实面貌，这个就是瑜伽的魅力。然后1.2，瑜伽是止息意识的形态。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携带着很多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有一些是来自后天的，也有一些是来自先天的。你的遗传，你性格的倾向，这些也许在你出生的时候就以某种微妙的形式存在在你的思想深处了。再加上你长大成人之后的所受的教育，你的生活背景，所有的这些都会使你的意识产生无数的形态。当然你可以把它简略成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你可以以情感的方式来描述它，最简单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有些人嫉妒的心比较重，有些人非常难以控制他的这些情绪，有很强烈的冲动跟愤怒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在你的这个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在你的性格里形成。这些形态被称作是你的性格，一个人很难改变他的性格，因为他们天长日久，根深蒂固。但是瑜伽可以，瑜伽几乎可以把你底朝天的翻过来，瑜伽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说瑜伽是止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它有非常善巧的方式，有法子止息你所有的业已形成的模式。你每一个人的模式有时候是很难改的，那些比如说有些人性格很急躁，他也许一辈子都很急躁，他也许到了80岁90岁他还是个急脾气，他的这种模式，他的这种形态也许很难变，但是瑜伽可以，瑜伽有能力止息你所有的意识形态。止息这两个词非常微妙，当然这个是中文的翻译，不过我觉得它翻译的还可以，它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能量被抽走了，然后这种原来固有的形式自动的枯萎了。显然它并不是压制了它，压制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压制你的愤怒，你可以压制你的嫉妒，但那个压制不会维持太长时间。但是当你抽走了那个能量，那个本来要跑到愤怒上去的能量，那个模式就自动枯萎了。瑜伽其实实际上在瑜伽经里面提供了许多的方式能让你抽走那个能量，使那个本来会跑到负面形式上的能量开始收回来，开始回到它的能量的中心，回到那个充满光的源头，所以它自然的就止息了那些形式，几乎没有用任何的其他的技巧，几乎没有动脑，没有费脑筋，几乎没有费力气，然后那些形式就被自动的止息了，因为它们枯萎了，那么没有继续的能量可以维持它们，所以瑜伽是可以止息这些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科学的方式。然后他告诉你那个目的，当你止息所有的这些意识的形态、意识的形式以后，当你把能量从所有这些节外生枝的模式里抽回来的时候，你会回到哪里？他告诉你， 如此纯粹的意识即可安住于它最自然的状态。什么是最自然的状态？你内在有一个源头，那个源头甚至在你出生以前，以至于在你死亡以后，它都毫不动摇。那个是纯粹的意识，非常纯粹的意识，那个是意识的源头。我们看到这句话里面提到两个点，如此纯粹的意识即可安住于它最自然的状态，最本然状态。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对密宗比较熟悉的人，在密宗大圆满里面，密宗这个有两个最高的一个修法，叫一个是大圆满，一个是大手印。大手印的祖师来自印度，是印度的一个84个大成就者之一，叫做迪洛巴。他在恒河边上，他的一个门徒是从西藏来的，叫做纳洛巴。纳洛巴千辛万苦到印度去寻找他的上师，最后终于碰到迪洛巴。他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第二还是第三次我忘了，他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再次去拜见他的上师的时候，他的上师在恒河边上又传给了他非常著名的叫恒河大手印，因为他是在恒河边上传给他的。恒河大手印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当你的紫光明，当你的心完全纯净下来，像一条河一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后来像纯净的河水，没有波浪的一个水面的时候，他说你的紫光明开始融入母光明。当你的紫光明完全融入母光明的时候，你就成就了，你就成功了。这个意思跟现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你纯粹的意识也就是你的紫光明。为什么说是紫光明呢？因为它是个人化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意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个人化的？即使你的意识在死后，它仍然是有个人化倾向的。你会意识到是你，是你的意识，它是一个个体性的意识存在。虽然它可能会是纯粹的，这是有可能的。你经过一定的冥想，一定的禅修，你经过瑜伽的方式，你或者经过奉爱的方式，所谓瑜伽的方式就是止息你的心念，它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纯粹，杂念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完全没有杂念，但是同时又保持一个清明的非常清晰的清醒的意识状态。这样的意识状态就叫做纯粹的意识，它是一个没有杂染的非常干净的意识状态。你可以通过瑜伽的方式，通过禅修的方式达到这个纯粹的意识中心，当然这个意识中心仍然是个体化的。你也可以通过奉爱的方式，当你对上帝、对神、Krishna、罗摩等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伟大的神或者伟大的上师，当你对他产生100%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奉爱、奉献的爱，完全皈依的爱，你开始皈依他，皈依上帝，你开始全身心的投入他，这就是这有点类似于你全身心的爱上了某一个人，或者爱上了某一个极其令你满意的、令你心旷神怡的伟大的风景。那你在那个片刻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停止。你的心这个词有点用的太浪漫了，我们可以用精确一点的词。当你全身心的爱某一个人，当你全身心的被某一个美丽的风景所震撼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停止了。这时候就是只剩下纯粹的意识，你的意识是没有思想的，但却同时非常的清晰明亮。你会发现一个没有思想的意识是异常的明亮的，这点我不知道你曾经体验过没有。有时候当你早晨醒来推开窗突然阳光洒在你的脸上，微风拂面，你深深的吸一口清新的早晨的空气，非常清澈的空气，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意识突然间就是愉悦的、明亮的，它有一种不是高兴的高兴，它并不是一种嗨的一种兴奋、一种高兴，它没有兴奋，但它是一种没有高兴的高兴，它非常的明亮，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干净，整个世界这个时候在你的眼里都变美了，变得异常的美。你看到的每一片树叶，你走在马路上看到的整个早晨的空气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美丽。你整个人都好像明亮了起来，这个世界也好像变得明亮了起来。实际上，并不是世界变亮了，而是你的意识变亮了。当你的意识没有杂念的时候，它突然间变得清晰明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把这个个体化的意识达到纯粹的时候，叫做子光明。子的意思就是个体化的，光明的意思就是它是明亮的，它是明灿的。对啊，OK，心情放松的时候也会这样。当你心情放松，当你躺在草地上看天的时候，你的个体化的意识就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是非常愉悦的。所以真正的狂喜，新时代经常，虽然这个词有点勉强，因为它总是让人联想到一种嗨的一种喜悦，但实际上真正的狂喜，就是类似于你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的时候的喜悦，它没有兴奋，它只有无限跟纯粹，它是一个个体化的意识经验，它是一个真正纯粹的，携带着意识本身明亮的一个经验。所以它是一个纯粹的子意识、子光明。然后我们看这个话，它告诉你，这个时候纯粹的意识即可安住在它最自然的状态。你会发现这句话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它告诉你你达到了一个纯粹的意识，也就是子意识，密宗里所说的子光明；第二个，它说纯粹的意识此刻即可安住于它最自然的状态。这个翻译显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看到它后面补充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他说这个最自然的状态是什么呢？佛教里把它称作涅槃，称作圆觉，称作真如，但是他用了词全是佛教的词，没有一个是超出佛教以外的。我们可以举一些超出佛教以外的词，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神。称作上帝，或者我们可以称作费檀多里面提到的大梵、梵天，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禅宗里提到的源头、禅、本来面目等等。无论我们给它什么词都可以，你倾向于给它什么词，随你便，那都没有问题。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那个真正的母光明，也就是真正的源头。这个源头即使在你死亡，在整个宇宙灭亡，都不会丝毫的改变它。它是超出你的子意识，超出整个宇宙存在的真正的源头。也就是说，所有的意识，所有的子意识，都是它的一部分，乃至于整个宇宙，都是它的极小的一部分。为什么说是极小的？当你达到这个真正的内在的源头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整个宇宙、整个生命、整个你眼前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纯粹的梦，就好像是一个纯粹的幻觉。虽然它不是幻觉，你之所以认为它是幻觉，仅仅因为你达到了更高的存在。它跟你的更高的存在，也就是跟这个母光明相对而言，相比而言，显得更像幻觉。那个母光明是更真实的存在，以至于这个世界看上去就不那么真实了。所以它看上去在这个母光明里面，在这个最最纯粹的意识源头里面，整个世界看上去又像是一个泡影。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渺小，而那个母光明几乎就像无限，就像海洋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又产生了一个奇迹：你的纯粹的子光明， 你的子意识，你的个体化的意识突然间就回到了那个源头，你可以把它称作涅槃、上帝、神都可以。他告诉你什么时候他能够回到那个源头，只有当你的子意识达到纯粹的时候，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你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的，它永远是忽然的，你突然间发现你融入了海洋，融入了那个无限的光明里面。所以瑜伽经的前面三句话 1.1 1.2 1.3 就告诉你你整个的旅程，从第一句话我们开始瑜伽到第二句话，这个过程就是在瑜伽里面止息你所有的意识模式、意识形态。当你的所有模式被止息，你就会达到第三句话，纯粹的意识在某一个片刻就会突然融入它的源头，那个意识的最终的源头，那个母光明里面。所以这是瑜伽经的开篇的三句总结性的语言。我觉得普坦加里这个人很伟大，他只用了三句话就把所有灵性的旅程描绘的非常彻底，极其圆满。这第三句话几乎是到底的话，完全说到底了。你整个的旅程就是为了回到那个最终的源头，所有其他的一切仅仅都是儿戏。你将回到你最终的源头，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这是你注定的命运。无论你是否进入瑜伽，或者你拒绝进入瑜伽，无论你这一世选择进入，或者你下一世选择进入，你最终的命运都将会回到源头，这个没有人能够避免，因为这是你最终的实相，因为这是你的灵魂最终的渴望。每一个单独的灵魂都渴望回到那个合一的源头，并不是每一个子灵魂相互合一 ，no， 而是那个子灵魂开始回到他母亲的怀抱，这是所有灵魂旅程的终点，或者可以这样讲，这是所有灵魂达到终点以后的另一个起点，因为没有一个达到终极源头的灵魂会太久的安住在里面，所有来到最终源头的灵魂，他们迟早会再一次爆发。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讲的有点玄。当你达到最终的涅槃，你不会在涅槃里待太久的，因为涅槃也意味着无限的爱。涅槃既是无限的空，也是无限的爱，它不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它不可能只是无限的空而没有爱。涅槃是彻底充满的空，也是彻底充满的爱。所以当你在涅槃里的时候，你的爱会达到顶点，会达到饱满，而一个饱满的爱是不可能一直留在那儿的。当你有爱，你就会出来。所以那些伟大的灵魂一次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原因。过去有佛陀，有耶稣、克里希那，现在有很多像类似于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人，奥修这样的人，最近印度还有一个活着大师赛古鲁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这一世才达到源头的。类似这样的人，他们在往事里面就早就达到了那个终极，他们都是再来人。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人，奥修这样的人，最近印度还有一个活着大师，所有达到终极的人，他们会一次次的再来。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那些没有达到的个体化意识，用他们的无限的奋斗，一生一生一接着一生的追寻，最终会达到那个涅槃，达到那个源头。而那些达到涅槃的人又会一次次的回来，无论是回到这个世界还是回到更高层面的世界，没有人会永恒的留在涅槃里。